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7月1号到7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纽约83位法轮功学员加入肃江大潮。2015年7月3号下午，纽约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纽约领馆前集会，声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并宣布加入全球肃江大潮。目前已有至少83位纽约法轮功学员将自己在中国大陆时遭到迫害的案例写成控告状，邮递到中国大陆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集会现场，法轮功学员拉起数十条中英文对照的横幅，上面写着全球公审江泽民，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中英文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大竖幅在集会现场压轴，非常醒目，不少民众拍摄活动画面，接受真相传单，表示支持。
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声援肃江大潮。2015年7月1日中午，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中共驻旧金山领馆前集会，声援和宣布加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全球肃江大潮。5名曾在中国大陆被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带着刑事控告书来到现场，要求审判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丹麦法轮功学员声援肃江大潮。2015年7月1日，丹麦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使馆前，声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控诉迫害法轮功的主犯、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的大潮。丹麦也有6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寄出了控告状，有的学员已经收到丹麦邮局的挂号信抵达收信人的回执。
北加州独立日游行，观众喜见法轮功。2015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全美各地都组织游行庆祝活动，纪念美国当年从英国统治下争取到独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赞美美国的立国精神，保障每个人自由的权利。当日法轮功学员在红木城独立日的游行方队由惊奇队、舞蹈队、花车和法轮功功法演示队组成，走在最前面的是传统惊奇队，随后是法轮功学员的练功队，他们向观众展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接下来是舞蹈队和身穿古代帝王服饰的队伍向人们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最后是表现修炼文化的法船花车。
在泰国健康美食与美容节传播法轮功真相。2015年7月1号至5号，由泰国卫生食品时尚美容及媒体联合举办的健康美食与美容节在泰国市立及国家会展中心登场，泰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在活动期间传播法轮功真相并义务交功，受到了民众欢迎。活动于7月1号上午10点开始，市立及国家会展中心的大厅聚集了几百家展位，爱好健康、美食、美容的民众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摆放着泰文版法轮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真相光碟、泰文教功光碟，以及印有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以及介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受迫害的落地展布。不断有人前来观看、询问以及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
加拿大国庆游行，华人喜见法轮功。2015年7月1日是加拿大日，是加拿大148周年国庆日，举国欢庆，各地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挥舞着枫叶旗，用各种形式庆祝此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每年都收到很多邀请，像往年一样，今年的这天内又参加了两个游行，一个是上午11点开始的密西沙加国庆节游行，接着赶场参加下午4点的大多伦多施加堡市的国庆节游行。近十年来，活跃于各社区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每到之处都给人们带来欢乐，很多观众都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他们的到来。华人兴奋地喊，法轮功过来了，快拍。当远远看到法轮大法的横幅时，一家华人的太太兴奋地对先生说，法轮功来了，快站过去，快拍。先生就赶紧站到法轮功队伍的前面给太太拍照，然后又换成给太太拍，接着又跟朋友们一起拍。来自北京的李女士跟她的华人朋友不停地在拍照，她兴奋地说，每年都看到法轮功，他们是最好的、最整齐和最有气势的队伍，我们了解法轮功，都知道，都了解。几位讲广东话的华人看到法轮功的队伍时也兴奋地说，快拍，快拍。一位来自广州的李女士抓住记者的手说，太好了，太棒了，太有气势了。她的先生就抢过她手上的 iPad 说，你没空，让我来拍。她说，好，好，快拍，快拍。她又对记者说，在国内看不到，现在看到就特别的兴奋，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华人女士，共产党整死了那么多人，跟着他肯定倒霉。从大陆移民加拿大20年的马女士表示，第一次看到天国乐团的演奏很兴奋。她说，以前听说过，没想到真正看到时是这么的震撼人心，我拍了很多照片。她一直跟着游行队伍走完全程，她说，我很喜欢法轮功用这样的形式展现他们的美好，我也看过神韵演出，那种展现也是我最喜欢的，非常的高雅和大气，展现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非常的受欢迎。我也看过中领馆请的文艺演出，我知道为什么送票都没人去看了，因为都是很低俗的东西，看不得。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到打压和迫害时，他气愤地说，中共的本质是流氓本质，是想你去跟一个流氓讲理有用吗？所以法轮功的劝三退是很好的，我就用了真名真姓退的，留那东西干嘛？共产党整死了那么多人，跟着他肯定倒霉。来自上海的金先生，天国乐团队伍出发前，他跟学员聊了起来。他对记者说，我知道法轮功，他们是遵照真善忍做好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我也要做一个好人。各族裔观众赞叹，我们喜欢他们。密室观众罗莉一直跟着法轮功团体的队伍照相，他说，其实我是跟我的邻居来观看这个游行的，他在后面的一个团体的舞龙队里，我被法轮功这个队伍吸引了，所以我就跟着他们照了很多图片，非常大阵容的团体，他们的表演非常的棒。他说，第一次看到法轮功，他高兴地接过传单说，我非常高兴今天遇上了他们，我一定会上网去多了解。观众凯伦在游行终点看到天国乐团的最后演奏，他很激动地说，非常幸运今天能看到他们这么好的表演，他们是叫法轮大法吗？我看到他们衣服的背后写着真善忍，对吗？真的是太好了，我很喜欢他们。当他得知这个团体在中国受到迫害时，他说，不可理解，为什么？那我一定要上网去多了解。最后他还不停地回头看着法轮功学员的背影说，他们真好，真好，我非常喜欢。
奥地利维也纳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15年6月29日，奥地利法会于首都维也纳的雅马哈音乐学校举行，十多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在过去一年修炼中的心得体会。法会发言的学员分享了他们在碰到矛盾、向内找后的升华体会，有的交流了在办神韵期间的修炼心得。 有的学员交流了在低迷的状态中找到根本执着，决定重新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还有的学员们还分享了在平衡好家庭、学业和救度众生的修炼心得。
正见新闻，温哥华召开法会，学员分享修炼心得。6月28号，温哥华召开了2015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2位大法弟子在会上发言，分享自己去执着、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有的回顾自己在中国大陆受迫害而仍然坚定修炼的经历，有心得法的学员表达自己得法后的喜悦及感恩的心情，有长期坚持在第一线讲真相的同修介绍自己成功劝三退的经验，及许多中国人明白真相后退出邪党组织后的兴奋与感激。
本周增加20000人控告江泽民。6月26日至7月2日，一周内又有20644位法轮功学员及亲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起诉江泽民，要求严惩其发起并操纵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的行径。将江泽民送上法庭的呼声日益高涨，听到消息的普通民众也积极支持诉江。从5月到7月初2个月内，明慧网已收到43404人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自诉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应该更高。
什么是人的立身之本？作者大法弟子。谈到立身之本，被党文化毒害后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何物，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钱、权、名、利。在古代，这些被视为身外之物，古人云金钱如粪土。古人把人内心的修养、人的道德看得至高无上，评判人的标准就是道德。人没有了道德，就被视为禽兽不如，是要受到谴责与法律的惩罚的。明朝有位王忠诚，总治两广，有一天清查库堂，有盈余金34万两，户部已经开销，没有存账，在军饷方面也都发清，是一笔无主可归的公堂。乃因国家久无战争，军数少而饷多，日积月累，遂有此笔大盈余，谁也不能查究，朝廷亦不知。他查到后打算据书走至朝廷，他的一位老友劝他说，公以臣不染，朝野共知，但此次查到之银，既非下取民膏，亦非侵占国库，公有四子，可稍为之计划，报以30万两，留下4万两分授四子，于公之中皆无损也。王忠诚听了笑着说，如此有如双居之父受30年节，一旦为儿孙计而改节，不可惜吗？乃尽数奏报，不留资珠。人们称赞王忠诚是位难得的真君子。后来他历任郡守，诸孙连中数员或魁，接续相位，家道久兴不衰。绍兴府有位布政官，善于搜刮民脂民膏，贪污积财数10万，被免官后回乡买了10万亩良田，在郡中算得上是首富了。他经常梦到祖父告诉他说，你要遭到报应的呀。布政不相信祖父托梦所说的话，他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果然整天吃喝嫖赌，挥霍钱财，结果都是短命而死。儿孙死后不久，布政就中风瘫痪，此时家中的财产已经全部败光了。他临终时说，我官做到了布政不能算小，田买了10万亩也不能算少，都是在我手中置的。如今双手空空，家道衰落，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呀？王忠诚坚守名节，不取一丝一毫分外之财，不仅一生富贵康宁，而且福荫后人。而这位布政官不择手段，连取不义之财，不仅自己遭了恶报，而且殃及子孙。
古代的这两则例子真实地展现了德乃人的立身之本，行善积德不仅自己得福报，而且责备子孙后代，反之作恶损德不仅恶报自身，还会疑惑子孙后代。北宋时的齐地人刘廷式为人正直，心胸坦荡，信守承诺，表里如一。他在青年时经人介绍与同乡女子约定下终身，两家经媒人撮合达成婚约，准备过几年送聘礼迎娶过门，结成百年夫妻。后来刘廷式应试金榜题名，中了举人，可恰在这时他的未婚妻却因为患病两眼都失明了，多方医治无效，竟然成为一个盲女。女家是一个农耕之家，家里很穷又无权无势，哪敢再提起女儿的婚事。那女子经常是以泪洗面，悲叹自己的命运不济，更难免担心未结成亲的丈夫变心退婚。未过门妻子的身体变故当然也传到刘廷式的耳朵里，有人规劝他不要迎娶那农家盲女，以免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毁了自己的一生幸福。刘廷式笑着说，我的心已经许配给他了，虽然他两眼瞎了，怎能违背我当初的本心呢？最后仍旧迎娶了盲女，并和她相扶相搀，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到白头偕老，被人们传为千古佳话。刘廷式也当然被人们奉为信守承诺、遵守婚约的楷模。苏轼珍爱他的恩义，写文章赞美之。在反观中国大陆，人们在中共邪党无神论的毒害下，在黄毒浸染中，正统的婚姻观已被人们彻底颠覆殆尽，什么闪婚、试婚、一夜情、包二奶，简直把婚姻当成了儿戏，随心所欲，无所顾忌。更有甚者，奸盗邪淫、争风吃醋、杀人害命随处可见，且无所不用其极。人们在排神、放纵人类道德与自我约束的前提下，追求所谓的人性自由与个性解放，导致人人不幸福，家家苦不堪言。为什么中共与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中共为什么要给自己的国民灌输错误而又邪恶的思想与观念？一本给中共盖棺定论的奇书《九评共产党》已经给出了答案。因为中共是个不折不扣的邪教组织，是个流氓党，他靠的就是谎言与暴力，运用流氓手段欺骗民众，把暴力作为震慑工具，掠夺与欺压养活着中共的百姓。他灌输给民众的就是假恶斗，提拔官员的标准就是假恶斗。特别在迫害法轮功中，那些镇压法轮功越狠越残暴越丧失人性的反而提拔得越快。薄熙来本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因为其父子的极端小人做法，在中央内部很不得人心。江泽民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后，薄熙来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越狠提拔得越快的授意下，真的追随江泽民的一系列迫害密令，残酷地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这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罪恶被薄熙来暗中执行。薄熙来的官是越做越大，但最后呢，被中共掩盖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以反腐的名义被判处无期徒刑。周永康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背景，既不是红二代，也不是官二代，就是因为心狠手辣镇压法轮功买力，而且制造了车祸，杀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娶了江泽民的外甥女，攀上了江泽民，被江泽民重用，推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位置，坏事做绝，曾被称为维稳沙皇，一手遮天，导致民怨沸腾。结果呢，也是被中共掩盖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以反腐的名义判处无期徒刑。 由此可见，善恶有报才是天理。狂妄的中共尽管不信神佛，能保得了他们作恶一时，却保不了他们能逃脱天理的惩罚。德乃人的立身之本，行善积德，上合天理，下合人性。顺应天理而为，天助之；违背天理行事，尽管能得到一时的名与利，终究会得到上天的报应，最终人财两空，遗臭万年。自从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起，大善与大恶的较量就在人间展开。法轮功学员坚持16年如一日的讲真相，就是要唤起人的正念与良知，叫人明白善恶有报的天理。今天在大陆，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递交诉将状，这种平和而理性的控诉罪魁祸首，就是再一次给了众生选择善与恶的机会。坚守人的良知与善念，分清善与恶，明白真相，支持大法弟子，就是积大德行大善的行为，就是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反之，面对真相执迷不悟，随同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作恶到底，就是中共的帮凶。天灭中共的大劫难到来之时，就是恶报临身之时。到了那时，后悔也晚了。
注师正法要纯净，请慎重对待素江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觉得注师正法要以最纯净无私的心态，抱着救度众生的愿望去做才是最好的。最近我发现我地区在素江案这件事情上有几种不好的心态显现出来，现在想针对此事谈一谈个人的认识，不妥之处望同修指正。第一种人认为这是走向圆满必须要走的路，为了圆满而素江，是为私的。就像当年去北京上访，很多人都去了，有的同修就是为了给师父给大法讨一个公道，纯纯净净放下生死，无私无我，结果平安而回。有一部分则是为了追求圆满而进京的，我地区有几十人抱着这目的去的，刚下火车就被抓了，回来要么转化彻底邪悟了，要么走了弯路，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污点。第二种就是大帮哄，看别人写了自己不写就被落下了，怕跟不上正法进程，或者怕别人小瞧等。第三种就是凑数，为了写而写，写得不认真，把自己的经历简单的罗列到干条条的法律条文里就算完事了，没有用心去写，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16年了，大法弟子整整等了16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等到了每个人都能拿起笔起诉江泽民的时刻了，要值得珍惜，不能敷衍了事。那些凑数的，对得起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吗？第四种就是依赖常人，认为习近平打大老虎，写了也没事的，因为习江斗是安全的，写了也不会出问题的。第五种是带着怕心，带着侥幸的心理写，想着每天最高法或最高检都收到那么多的诉江案，哪有那么多人来得及看，所以放心写没问题，不会遭到迫害。第四种人和第五种人都是没有放下生死，没有去掉怕心，也是不纯净的。师父说，举目望青天，宏威皆是眼，上下聚焦处，大道行世间，红银二大道行，朗朗乾坤。我们的一丝一念是否合法，
宇宙中都在看着呢。我们是大法弟子，是住师的法徒，要做就做得最好，不能给师父丢脸。写素江状要用正念，不要人心。师父讲，可是有些学员他不按照大法做，他按照常人的方式做，甚至当意识到自己一些不足时，觉得这件事情不算什么事情，就敷衍过去了。可是旧势力却不放过的，他是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你，他用未来生命的标准来衡量你，你用这种常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来要求自己，那他能干吗？他不干。所以有人会碰到那么多的磨难，那么多的麻烦，甚至于有人因此离世了，都不知道怎么走的。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请用师父这段法来提醒同修，写素江案一定要严肃认真。我个人建议，没有达到放下生死，念头里还没纯净到只为住师正法的同修，还留其他杂念的，暂时可不写，先稳一稳，待心性稳定再写，以免影响素江的纯净度。但这个过程请尽快缩短，因为素江是我们要做的。
投递素江状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过程。今天早上我在静心阅读《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时，突然对一段法有了深刻的体悟，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所以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原来投递素江状的过程，也是一次净化自己、清除人心与观念的修炼过程，是怕心与世间养成的观念在阻碍着我起素江轨。今年的五月初，我在明慧信箱里看到全国起诉江泽民的邮件，是由明慧网与大法学会联名发出的。当时的第一念是，这不是找迫害吗？有名有姓有地址，被邪恶迫害的也太容易了吧。我还认为是恶党特务假冒明慧网与大法学会的名义搞出来的。没有几天，明慧网连续发表了同修有关起诉江泽民的交流文章，还提供有素江的法律文本。这时我相信正法到了起诉江轨的进程，该拿住奸贼了，应该起诉。可是怕心也在不断的泛起，再次被绑架怎么办？五月下旬，师父的新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在明慧网发表，我第一时间阅读，看到有关起诉大魔头的讲法，弟子请师尊为我们讲讲大道无形的深层内涵，还有明慧网、大法学会关于起诉大魔头。师父，是啊，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大道无形，再讲好像没有那个时间呢。我只能给大家打条子，你们的修炼方式是无形的吧？过去呢，修炼人都有个庙、修道院，局限在一种什么形式上，大家回去了，都是各行各业。当然了，作为大法弟子，在这个特殊的迫害时期，你们成立了媒体公司、反迫害项目，可是那也只是一个常人形式上的公司，公司本身不是修炼。我一直在讲，它不是大法中特有的，它是大法弟子办的公司，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中都可以修炼，当然也可以办公司啊，
那不是大法本身特有的修炼形式。大法没有公司，就包括神运，也是大法弟子办的救人项目，不是特有的修炼方式。环境规定大法弟子就这么修炼，不是的。我浑身一震，师父都肯定了应该走这一步，可是在帕心的作用下，我有了圆滑的想法，这正给别人打工呢。因为起诉再被绑架了，把人家的工作耽误了怎么办？再等一个月，干完活好好学学法，正念强了再写诉将状吧。到了6月23日，我意识到不能再等了，就在明慧网下载了诉将法律文本，写了诉将状，第二天就出去到邮局，用邮政快件发给最高检察院了。第三天上网查询，已被最高检察院接收。隔了三天，又用邮政快件把诉将状发给了最高法院。后来同修说，没有按指印，高检高院不给立案。这一次毫不犹豫地写了两封诉将状，按上手印，与同修的诉将状一起发了出去。发了诉将状，感到压在身上的莫名物质没有了，那些恼人的观念也没有了，身体轻松，头脑清醒，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应该思考什么，学法也能入心了，真的不一样。师父让大法弟子做的事，一定是这个宇宙中最正的，对自己、对宇宙、对众生都是最好，也是最有益的。请同修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被人心与观念障碍自己了，跟上正法进程，不要再掉队了。为了众生，为了新宇宙的未来，请同修拿起神笔，堂堂正正起诉江泽民吧。
没受迫害诉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里说的没受迫害，是指大法弟子没有遭致拘留、洗脑班、判刑、致死、致残及经济的损失。我本人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在诉将中，我们是不是就没什么可诉了呢？不是，诉与不诉，关键看我们的基点在哪。若站在思的基点，似乎我们没受到什么损失，可以不诉。若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诉将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救度每一个中国百姓的大善，那就必须诉。江魔利用邪党迫害大法16年来，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失去了正常的修炼环境，不能堂堂正正的学法练功。大法弟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格受辱，心灵遭致极大的伤害，还有随时可能遭到的抓捕、判刑以致火灾。一些人因惧怕邪党的打压，不敢学练，导致身患重病，以致不治而亡。这是不是迫害？最为严重的是对法轮大法的残酷的灭绝性的打压，打掉了人类的良知，是国人无顾忌的犯罪，人抛弃了普世价值，在利益面前疯狂了，犯情乱性，狂潮汹涌，纵情声色，无所顾忌，败坏了人的伦常。这是不是整个国人的严重迫害？因迫害大法，摧毁了我国的司法公正，摧毁了国人的道德规范，贪腐遍地，世风日下。江魔毁的仅仅是大法学员吗？这个十恶不赦的魔头，他把每一个国民都绑在这架迫害的机器上，是把人拖入地狱呀。起诉江魔头，就是要社会回归正义，要人们找回人间正路。诉江是主佛的慈悲，连一些觉醒的众生都不甘落后，我们又怎么能没什么诉而做旁观者呢？
要有意扩散素江中的负面消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我打算写素江状时，派出所警察突然找我说，上面让我跟你谈谈，这些天你注意点。当时我给警察讲了大法真相，讲了文革的教训。警察走后，我悟道，这是另外空间邪恶看我要素江了，想吓唬吓唬我，这点小把戏能挡住我吗？于是我干脆地迈出了素江这一步。但同时我也把警察找我的这件事告诉了身边几个同修。当时我说这事实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可是没想到这事儿几乎传遍了全市，负面影响很大。有的说警察有行动了，要抓素江的同修，说我已经被监控了。还有的说现在风声紧，我出事了，素江先等一等。半月后我去一个同修家时，同修问我，你没事吧？我说有啥事儿？同修说，听说你素江被派出所抓起来了，并说我们学法小组一位大姐诉状写好了要去投。我说先别投，听说某某出事了，看看再说。我一听咋传这么邪乎，哪有的事儿啊。当时警察找我时我都没当回事，我立即悟道，是自己没修口，不应该把这个不该说的消息告诉了同修。结果传来传去，传得面目皆非，这个效果正是旧势力想要的，这是一个教训啊。还有一件事，今天我把一个同修素江状放到同修店里，让店里同修给邮局的流动车打电话来取。中午同修悄悄告诉我，邮局流动车不来，说领导有话，告江某某的快递一律不接。我已经心想，是不是邮局系统有了文件，如果是这样，那事可就大了。于是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外两个同修。同修也很压抑，说这是干扰，咱们多发正念，素江是天象，谁能挡得住。同修在说时，我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觉得我知道的只是一点皮毛，万一不是这么回事，传这种消息，那对同修是多大的干扰，负面的话要少说啊。下午我找到了一个在邮局工作的同修，问了这事，他说没这事啊，还说我在前台上班，每天都办素江快递，有时多有时少。我松了一口气，也悟道，为什么邮局流动车拒绝，是我有替同修担心的怕心，怕去邮局遇上麻烦，找流动车方便。快下班时我又去邮局办业务，正好碰上局长在。我问，现在全国都在起诉江某某，你们邮局在办理特快传递时有什么说道吗？其实我是想探探底。局长说，哪有啥说道，通信自由是公民权利，又不违法，谁管那事儿？我心里一片蓝天，赶紧把这事告诉了同修。我说我担心上午你们把这事传出去，那会负面影响很大，一时对素江有怕心的同修会给他们思想造成压力。素江以来几乎没什么实质性的干扰，个别地方出的事都与个人修炼有关，咱们别自己吓唬自己。这时同修说，你早上那几句话弄得我一天打不起精神，昨天晚上我老伴看电视时还说，一个常人法律专家讲座，说大陆有一些人一个月写控告信13000封，那不是你们法轮功吗？还告诉怎么怎么写，常人说这话可真是怪了。我感觉上面这些教训很值得写出来大家借鉴，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参与素江专案各个环节的同修负起责任来。大陆大法弟子，我在素江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在同修帮助下，利用方便管道把诉状邮递到最高检，等了三天也没有接到回执。我在第三天晚上去了接我诉状的同修家，向他要邮单，他说邮单还没有送到他手中，让我再等等回执。可我一直等了一周也没有接到回执，这期间我每天都去帮助邮递的同修家，可是家里始终没有人。一周后我见到了该同修，可是他把我的邮单借给别人了，而且那个人又把我的邮单弄丢了，说是去找找，结果晚上才拿到。说心里话，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我在素江中真的是放下一切去起诉这个恶手，我很珍惜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机缘，用心的做好素江中的每一个工作，可是同修的做法却给我造成很大困扰。我到现在也不能把自己的诉状发给明慧，我不知道其他同修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给参与的同修提个醒。真心希望每一个参与素江链条的同修能够体会素江同修的迫切和珍惜的心理，在每个环节上负起责任来，每一篇诉状的投递都应该及时跟踪邮递状况，及时把邮单送到素江同修的手中，因为这是证据，绝不能遗失，应该帮助同修把整个素江过程中所需要的一切都完善，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整体的威力。
一分钟修复计算器，我来悉尼快三年了，是来学习会计的，所以带了个非常普通的计算器。这个计算器的电池从来没换过，已经在一年前就彻底没电了，电池我一直保留着，心想不能和普通垃圾混在一起处理，这样会污染环境，等我找到专门电池回收的地方再扔掉。我是在2015年4月左右得法的，修炼法轮功的叔叔阿姨们在街上拉着横幅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还在街上请路人们在联合国的请愿书上签名，我就是这么得法的。直到今天2015年6月27日，我读了同修们对万物皆有灵的许多文章，让我对大法的理解又上一个台阶。我突然想起我的那个已经很久不用的计算器，还有那个旧电池，我把它们找出来安装好，按动键盘什么都没有显示。接着我拿起它对他说，你选择成为我的计算器，咱们这么有缘，你没有选择别人，你选择了我，而我现在得到了大法，其实你早就知道的，你虽然没有转生成人，但是我知道你是为法而来的，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法是师父造的，同化大法就是同化宇宙，你会有个美好的未来，快快好起来，帮我一起证实法，一起救人。如果你好了，我把你写出来放网上，就像其他同修那样。我讲完大概不到一分钟，我把它放在桌子上的一堆书上，心想可能要花几天时间恢复，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零在显示屏上努力的不停的闪，我惊呆了，拿近一看又没有了，倾斜着看那个零又出现了，我当时就感动的哭了起来，我的计算器听懂了，还回应我了。我接着又跟他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会努力做好一个大法弟子，我们一起救人。然后我就打开文档准备写，突然一个想法又冒出来，如果我把那个电池拿掉，计算器还能继续显示吗？我取出电池后又跟计算器说了几句，这下什么也没有了，然后我把电池装回去，然后奇迹出现了，所有的数字都能清晰地显示在显示屏上，不再闪烁了，不需要倾斜着看了，就好像换了新电池一样，电子十足， 而这仅仅是因为我在跟计算器说话的时候，把电池捏在手里捏了一会儿，现在这都恢复了，我实在是太感动了，只有不停地流眼泪。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个计算器就默默地在我旁边坐着，那个显示屏上的零是那么清晰和坚定。好了，我要去练功了，然后我要发邮件讲真相给其他等待救助的人们。
幸福的秘诀，作者舒醒。当下有一个流行的词语叫幸福感，幸福感指数的高低直接折射了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身心愉悦程度。但令人遗憾的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幸福感普遍不高，尤其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们，物质条件虽然有所保障，但是精神生活极度匮乏，造成了大多数人活着却不快乐的现状。进一步的分析导致这些使人不快乐的因素，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重要的问题。现在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忙碌着，以至于人们无法停下脚步来享受自然和心灵的平静所带来的幸福。而且现在很多人所忙的事情意义和价值却不见得有多大，因此当人把生命和时间都浪费在没有多大价值的事情上以后，自然会觉得空虚难受，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再来谈谈有的人因为觉得自己穷所以就不快乐这个话题。在中国大陆有着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追求着物质利益，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很穷。但客观的来看，现实是真正贫穷的人们都在受穷，忍受着贫穷，而不算贫穷的人们却在哭穷。于是就出现了我在问卷调查中所发现的，人们总是在互相攀比中膨胀着自己的物欲，有了房子还想要车子，有了车子还想要更好的车子，然后大多数人就在这种不满足中变得痛苦，丢失了自己的快乐。那么穷真的是让人不快乐的根源吗？如果是的话，为何那些富家子弟和大腕明星们还要通过吸毒来麻痹自己的神经，从而逃避那种活而无乐的生活呢？可见真正导致人不快乐的原因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精神上的空虚。正如赫拉斯所言，不能因为一个人拥有很多财富就说他很快乐。一个人只有晓得如何利用上天赐予他的礼物，如何忍受贫困的煎熬，才配得上快乐二字。同时卢锡安也说过，只有内心的丰富才是真正的富有。但可悲的是，中国人在中共邪灵鼓吹的无神论和一味改革开放追求利益的作用下，不仅成为了世界上最没有信仰的民族，而且连中华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等这些古训都给遗忘了。再来看看几乎困扰着所有中国女性的感情问题。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使得中国女性并没有西方女性那样独立，因而恋爱和婚姻就成为了决定大多数女性是否幸福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结婚与否的女性，导致她们苦恼的缘由都是找不到一位对自己好、值得自己所爱的另一半。从中国出现的剩女这个群体就可见，中国目前的男性素质并不高。而从中国年年攀升的离婚率就可以看出，家庭可能是女性们的另一个战场。面对这样一种尴尬的现象，中国女性们怎么可能开心得起来呢？如果反思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人们爱情与婚姻关系的破裂最根本的是在于人的自私自利，从婚前就开始互相算计，想方设法转移婚前财产，婚后又互不礼让，为一点小事可以争得你死我活。我曾经就见过身边有为了装修新房意见不合离婚的，
又为了吃羊肉粉放不放大蒜而争吵离婚的。其实这些争吵的根源都是因为受了中共邪党文化中斗争哲学的毒害，形成了一种败坏的思维模式，从而忘记了婚姻中需要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婚姻是承诺，是责任，是契约。中国的男女也在道德下滑的今天逐渐忘记了这些，于是才把婚姻变成了坟墓，把家庭变成了战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破除思想中党文化的邪恶观念，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做一个有信仰的人，领悟生命的价值所在，才能做到。试想，人人都用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遇到矛盾都从自身找问题，那么家庭和社会就会有真正的和谐。
敬天性命的古代帝王汉元，刘秀是汉景帝的儿子，长沙王的后代。由于汉武帝采用催恩令，把诸侯王的土地分给诸侯王的子孙，把诸侯王的土地越分越小，到了刘秀这代就只是个农夫了。刘秀勤于种地，他的哥哥刘颖好养侠士，经常取笑刘秀。正史《后汉书》记载，王莽主政后的帝皇三年，公元22年，南阳发生饥荒。刘秀在南阳的渊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卖谷物，渊县人李通用图谶及预言的书劝刘秀说：“刘氏富起，李氏为辅。”刘秀一开始不敢担当大任，想到王莽的败亡已出现征兆，于是在渊县起兵。次月出现了有星在南方光芒四射的天象变化，代表着楚地将发生战争。在正史古书中，战争从来都是能从星象上预先看出来的，星象不变化，想发动战争也发动不起来，星象一变化，想阻止战争也阻止不了。刘秀的哥哥刘颖起兵时，族人亲戚恐惧都逃亡躲起来，说刘颖害了我们。等见到刘秀穿上戎装，都吃惊地说，像刘秀这样谨慎忠厚的人也干这样的事了，看来起兵是应该的了，才安下心来。农夫刘秀一开始起兵时因没有马，是骑着耕牛的，斩杀了新野的校尉，才有了马骑，打败了王莽。刘秀先前在长安时，与刘秀住在同一个屋里的一个叫强华的人献上赤符符，说刘秀发兵补不到，四七之计火为主，四乘以七是28，自汉高祖到光武帝刘秀共228年，应了四七之计的预言。群臣因而上奏说，受命之符就是强华献来的赤符符，现在福瑞的应验很明显，应该上达天神来顺应众望。刘秀于是在公元25年派人筑土为坛，即建筑了天坛祭天，把自己及皇帝位的事报告上天。古代的皇帝登基都要向上天报告，由于刘秀是因为预言才起兵的，因此深信预言。建武17年公元41年黄历2月，皇帝刘秀因日食避开皇宫正殿，读图谶预言的书十分感兴趣，以至于在廊下的戾气中坐了很久。建武22年公元46年黄历9月地震，刘秀下诏说，大白天发生地震，南阳尤其厉害，错误在君主我，鬼神不会顺应无德的人，灾祸将殃及官吏平民，朕非常畏惧，现在下令南阳不要征收今年的赋税，要派人把犯死罪的人罪减一等，判流放的犯人都解开枷锁，给他们思绪的衣服穿。刘秀还多次赐给官寡孤独贫困的人粮食。古代的皇帝不但爱民，还常常抱着对上天的敬畏。中元元年公元56年， 刘秀向天下宣布涂谶预言的书。刘秀信天敬天，活到了62岁，在皇帝中比较长寿。刘秀每天上朝会见公卿武将，到夜里才睡。太子见他勤劳不怠，劝他休息，他说：我乐此不疲，兢兢业业，唯恐有做得不够的，故而能使政事处理得明白谨慎。刘秀为什么叫刘秀呢？刘秀出生时有光照亮屋中，亮如白昼。他的父亲找人占卜，占卜的结果是不可言说的吉兆。当年县里的庄稼一根茎上结出了9个穗，庄稼长得好就是秀，因此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叫刘秀。有会看天象的人名叫苏伯阿，被王莽出使到南阳，遥望见冲陵的城郭，叹道：天子之气很旺盛。当初道士西门君会李守也说刘秀当为天子，他们都是能预知未来的人。刘秀能从农夫成为皇帝是因为天意，刘秀起兵是因为相信预言，因此刘秀当上皇帝后更加敬天信命。人们常常被刘秀参加的激烈的战争吸引了眼球，却往往忽视正史中刘秀的命运始终与涂谶联系在一起。刘秀用他的一生演绎了人类的历史是上天安排的。刘秀一心想种地却当了皇帝。刘秀的哥哥刘颖有雄心，可是没有当皇帝的命，被其他豪强杀死了。上天让一个人当皇帝，即使他是个农夫，他就一定能当皇帝。上天不让一个人当皇帝，即使他有再大的雄心也白搭。在正史中，朝代的更替总是与天象变化联系在一起。参考《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上》，《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
老索匠收徒三篇，作者陆文选介。一、老索匠收徒。老索匠一生修索无数，技艺高超，收费合理，深受人们敬重。更主要的是，老索匠为人正直，每修一把锁，他都告诉别人他的姓名和地址，说如果你家发生了盗窃，只要是用钥匙打开家门的，你就来找我，我替你抓小偷，不收费。老索匠老了，但是他的手艺越来越精湛。为了不让他的技艺失传，人们帮他物色徒弟。最后，老索匠挑中了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都很有悟性。老索匠非常喜欢他们，准备将一身精湛的技艺传给他们。一段时间以后，两个年轻人都学会了不少技术，但两个人当中只能有一个得到真传。老索匠决定考验他们一下。这天，老索匠准备了两个保险柜，分别放在两个房间，让两个徒弟去打开，谁花的时间短，谁就是胜者。这个考验对于两个徒弟来说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已经有很熟练的技术了，比的就是时间的长短。结果大徒弟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打开了保险柜，而二徒弟却用了半个小时。众人都以为大徒弟必胜无疑，因为他们的悬殊太大了。众人等老索匠宣布谁获胜，等了好久，老索匠还是没有动静。正在众人疑惑之际，老索匠问大徒弟：你是第一个打开的，那么保险柜里有什么？大徒弟眼中放出了光亮，兴奋地说：师傅，里面有很多钱，这些钱足可以用半辈子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老索匠回过头来问二徒弟同样的问题，二徒弟支吾了半天说：师傅，我没看见里面有什么，您只让我打开锁，我就打开了锁，我没有去看保险柜里面的任何东西。老索匠十分高兴，郑重地宣布二徒弟为他的接班人。 大徒弟不服，众人也不解。老锁匠微微一笑说，不管干什么行业，都要讲一个德字，尤其是我们这一行，要有更高的职业道德。一个人拥有一颗美好的心灵，他眼中的世界便会变得清澈透明，他也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人首要的是塑造他的灵魂，树立高尚的人格。我收徒弟是要把他培养成一个高超的锁匠，他必须要做到心中只有锁而无其他，对钱财视而不见。否则心有思念，稍有贪心，登门入室，打开保险柜取钱，那就会易如反掌，最终只能是害人害己。我们修锁的人，每个人心上都要有一把不能打开的锁，那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帮别人打开他的锁而已。没有什么比诚实更重要，而这种精神的支柱莫过于一个人的尊严与操守，自尊、自信和正直。如此，你就会拥有别人对你最真诚的敬意，你才算恪守了这个世界最珍贵的品性——道德。二，善的传递，爱的人间。在某矿上有这样的现象，在一个平常的早餐点上，常常有很多矿工来吃早点。特别的是有12个人，他们始终如一，雷打不动，每天来吃。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矿工在工地干活时发生了意外，导致死亡。包工头给了一笔少得可怜的抚恤金，就不再过问矿工妻儿的生活。妻子在丧夫之痛后感受到的是来自生活上的压力，他无一技之长，只好收拾行装，准备回到那个闭塞的小山村去。这时矿工的队长找到了他，告诉他说，矿工们都不爱吃矿上食堂做的早饭，建议他在矿上支个摊儿，卖点早点，一定可以维持生计。矿工的妻子想了一想，便点头答应下来。于是一辆平板车往矿上一支，早点摊儿就开张了。8毛钱一碗的豆腐脑热气腾腾，开张的第一天就来了12个人来吃早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吃豆腐脑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时可达20-30人，最少时从未少过12个人，而且风霜雪雨从不间断。时间一长，许多矿工的妻子都发现自己的丈夫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下井之前必须吃上一碗豆腐脑。妻子们百般猜测，甚至采用跟踪质问等等种种方法来探其究竟，结果均一无所获。甚至有的妻子故意做好早饭给丈夫吃，发现丈夫仍然去早点摊吃上一碗豆腐脑，妻子们百思不得其解。直至有一天队长刨煤时被哑炮炸成重伤，弥留之际，他对妻子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接替我，每天去吃一碗豆腐脑，这是我们对12个兄弟的约定。自己的兄弟死了，他的老婆孩子，咱们不帮谁帮？爱总是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感动人，世界也因为爱而变得更加温暖。从此以后，每天的早晨，在众多吃豆腐脑的人群中，又多了一个女人的身影。来去匆匆，人流不断，而时光变幻之间，唯一不变的是不多不少的12个人。时光飞逝，当年矿工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他饱经苦难的母亲两鬓斑白，却依然用真诚的微笑面对着每一个前来吃豆腐脑的人，那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与善良。更重要的是，前来光临早餐点的人，尽管年轻的代替了年老的，女人代替了男人，但从未少过12个人。十几年的岁月沧桑，依然闪亮的是12颗金灿灿的心。三，于右任题字泡馍馆。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许多商人知道于右任是著名书法家， 于是他们纷纷在自己的公司、店铺、饭店的门口挂起了署名于右任的假招牌，想用于右任的名头来招揽顾客。有一天，于右任的一个学生急匆匆地来见于老师，说：于老师，我今天中午去一家平时常去的羊肉泡馍馆吃饭，想不到他们居然也挂起了以您的名义题写的招牌，他们这样明目张胆的欺世盗名，您说可气不可气？正在写字的于右任哦了一声，放下了毛笔，然后缓缓地问：他们那块招牌上的字写得好不好？一点也不好。学生道：字写得歪歪斜斜，难看死了，上面还签上老师您的大名，连我看着都觉得羞愧。这可不行。于右任沉思道：我去把那幅字摘下来。学生说完转身要走，但被于右任喊住了：慢着，你等等。于右任顺手从书案旁拿过一张宣纸，提起毛笔在纸上写下些什么，然后交给恭候在一旁的学生，说：你去把这幅字交给店老板。学生接过宣纸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只见纸上写着笔墨流畅、铁画银钩的“羊肉泡馍馆”几个大字，落款处则是“于右任题”四个字，并盖了一方私章。老师，您这……此学生大惑不解。哈哈，于右任扶着长髯笑道：“你刚才不是说那块假招牌的字实在是惨不忍睹吗？我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坏了自己的名声，所以帮忙帮到底，还是麻烦你跑一趟，把那块假的给换下来，如何？”哦，我明白了，学生遵命。转怒为喜的学生拿着于右任的题字匆匆去了。这家羊肉泡馍馆的店主竟以一块假招牌换来了大书法家于右任的真墨宝，喜出望外之余，也因自己的做法而感到惭愧。事件传开之后，于右任这一做法赢得了学生乃至商界人士的一致尊敬，他的名望更高了。他不仅对冒充他字的人给予宽容，不计较别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而且还愿意无条件地帮助他，这种仁德真是值得我们敬仰与学习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